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Lucky Tito， 我是 K。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行程的规划。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行程规划是一件很累人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自己个人的话，我非常喜欢规划行程。因为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查询很多资料，做很多功课。那通常我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还会搭配Google Map 去看一下周围的一些环境。那等于其实我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就已经先去玩了一轮了。那旅游行程规划的步骤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从一开始的确认你旅行的天数，然后再来就是订机票，然后规划你的行程景点，然后以及你的交通方式，然后之后再决定说你要住宿的地点。确定好住宿地点之后呢，你可以利用一些住宿的一些比较网站，然后去寻找合适的房子。那首先是确定天数，那像非亚洲路线的一个旅行程规划的话，通常一定都是十天起跳的，所以呢我就会搭配廉价跟像请假的方式，然后去规划我这个旅游的行程。然后像请假的话，你可能就会利用自己的一个特休或者是补休，或者是你真的就是要扣薪的事假，然后去做安排。比如说像十月的话，其实十月份的话连假的几率比较高，假期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十月份是蛮好出国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像是十月份的话，就有中秋，可能会遇到中秋节然后跟双十节。那有时候可能其实有时候可能会刚好遇到一个三天或者是四天的一个连假假期，所以都可以用这个连假的假期再去搭配请假，然后去做一个行程规划。那等你确定好时间的话，就是去订机票。我通常都是像这种长天期的一个旅行的话，我通常都是一年前我就开始规划了，所以等我确定好时间的话，我就会开始上网去订票。那通常我都是直接在那个航空公司的网站上面直接预订了，因为通常一年前开始订的机票还算蛮便宜的，然后尤其是像一些廉价航空的话，他们也会推一些更优惠的一个方案。可是廉价航空的话，可能是只开放半年前才开始订票的，然后每一家的规则可能不太一样，需要再多做一些功课去查询一下。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订机票的时候，你必须要确认一下你来回的地点是不是同一个机场。像是如果你去澳洲旅行的话，你可能是从台北飞雪梨，然后回程的时候你可能是从墨尔本再飞回台北，所以就是看你的行程规划是怎么样子，然后再去抓你的机票要怎么去订。如果是像澳洲的话，你可能去跟回它是不同的地点，所以它的机票就会比较贵，然后如果你是同一个机场来回的话就会比较便宜。针对像这种飞行时数比较长的旅程的话，我通常都会选择夜间飞行飞的一个时间，因为我可以利用晚上夜间睡眠的这个时间，然后去把这一趟交通的时间把它处理掉，就比较不会去浪费掉我的假期。举例来说，像是我们这一次去冰岛的话，我就是安排晚上的飞机，晚上差不多11点半左右的飞机，然后飞到巴黎，再从巴黎去转机到冰岛。那其实我们从台北出发的这一段航程的话，就是早上7点半左右就已经到了法国巴黎了，等于你至少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在你原本的那个目的地。那接下来就是景点的部分了，其实就可以参考一些部落客或者是一些 YouTuber， 还有一些旅游节目。现在旅游节目也都是到处很多个国家都有去过，所以都可以去参考他们去过的一些景点。这些景点都确定之后呢，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决定你的交通工具了。那这些交通工具不外乎就是大众交通系统，或者是你要租车。租车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弹性，可是相对价格，我觉得可能也要看地区，其实每一个国家它的那个物价水准也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实际去做一些功课，要实际比较之后才知道说你是要租车或者是搭大众交通工具比较划算。就是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可能就是 尽量多采取大众交通系统。那如果你考量到你整个行程的一个便利性跟弹性的话，其实就是开在当地租车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就看大家，取决于大家的一个预算的规划。那租车的部分呢，其实每个国家其实都有当地的或者是国际性的一些租车公司，那 只要上网查，其实都可以查到很多的资讯。那我们本来以我们去冰岛为例的话，像是我们的话就是以租车为主，然后就是租用当地品牌的一个租车公司。那我们租的租车公司就叫 Blue Car Rental。 那其实上网查的时候，你都会查到一些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评价，但是大部分可能都还是自己行车的一个习惯性的问题，然后可能造成车子有损伤的一个状态。那我自己本身的经验的话，租车经验还算是 OK。对，然后我也没有遇到一些需要赔偿的一个状况。那租车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保全险，不管你是透过第三方或者是租车公司所提供的保险，那不管怎样你一定都要选择全险。那全险的话，主要的内容就包含 CDW 或者是 SCDW， 这是指强化碰撞险或者是叫做车体险。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 GP， 它是砾石险。因为冰岛那边它大自然景区蛮多一些小石头的，而且它那边风也很大，然后随时可能就会有那种砂石会去刮伤你的车体，所以一定要保的就是这个 GP 险。那另外还有一个 TP 的失窃险，还有 SAAP 的沙尘险。然后另外我就是会找第三方的保险，然后来针对我的那个最低自付额的部分来做一个加保。那到国外租车的话，一定要携带就是本国的一个驾照，然后还有另外到就是要到监理所去办理一个国际的驾照。那办理国际驾照的时候，一定要携带你的身份证、驾照正本，还有2张2寸的大头照，就是证件照，彩色或者是黑白都可以。然后另外再提供护照上面的名字，英文名字一定要一模一样，因为你在租车的时候，他们在登记的时候都一定会去比对。然后你去办理国际驾照的费用是250块，如果你的驾照时间快到期的话，或者是已到期，那建议就是要换发新的驾照。换发新的驾照的话，就需要携带1张1寸的照片。那换发新证的费用是200块。出国的时候就是要记得带驾照的正本，然后跟那个灰色的国际驾照。然后抵达你旅行的国家，你要去领车的时候，交车时一定要记得录影，有任何的一些小刮伤，可能如果有任何的小刮伤，都要请租车公司一定要记录下来。然后就是大家最好也都是要拍照录影啦，避免之后可能会衍生的一些纠纷。像公车的话，其实大多都在城市比较多，它班次跟路线会比较多。郊区的话，相对的其实跟台湾都一样，它的班次就会比较少。那如果你是大众交通工具的话，可能你的行动就是比较缺乏弹性，所以你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可以完成你的行程。那还有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就是像 day tour 的巴士，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当地的一些 day tour 的一个小型的旅行团。然后像是我们在冰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黄金圈或者是钻石圈这几个重要景点的 day tour。 那 day tour 的话，它其实就是会在某一个固定的地点去做去集合，然后搭上他们的巴士之后再到那个旅游的景点。然后通常都是就是一天的一个行程，然后走完这个行程之后，就一样载你回到你原本集合的那个地点。如果你选择 day tour 这种方式的话，你可能就只能挑一些重要的景点去旅行，然后可能比较一些小众一点的地方，你可能就去不了，因为可能就没有相关的一些行程。 那最后就是订房了。假设你是租车的话，可以搭配你的景点，然后停留时间，以及当地的日落时间，还有你的行车的里程数，然后来决定你的住宿的地方。因为你可能点跟点之间，你可能都要开一两个小时，然后你停留的时间你也不可能只有停留十分钟，你通常要拍拍照啊或干嘛的，至少停留一个小时，所以这些时间都要抓一下，然后去计算一下你白天光这些跑这些行程的话会花费多少时间，然后再决定说你要住在哪里，然后就可以去利用一些订房的网站，然后去做订房，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行程规划的部分就分享到这边咯，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按赞，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经验分享的话，也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去留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